好，我们来到第六堂。好，第六堂我们稍微复习一下，我们主题是圣灵大能的作为。那么我们是想的圣灵是隐藏的灵，他来的目的就是要彰显你的信基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对三位一体的灵的圣灵这一位三位一体的圣很多的疑问，那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解答的时候往往可以稍微厘清一些这些观念。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我们怎么讲，他神是超越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会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不能完全了解的。所以我们盼望大家在这方面多多学习与谦卑就是我们只能够停留在圣经有启示让我们知道就这样，我们不要进入去猜或者去 speculate， 就不要去，因为神所给我们知道的就知道我对神给我们知道的我们就去学习，神没有给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说这是神的智慧，他不要让我们知道，或者是他认为我们还不能够接受，我们就谦卑愿意接受，就是这样，圣经有讲就是这样，解释不会那我们就是愿意接受就是这样，保持这个态度我们就不会走错。我们讲圣经有讲，不讲圣经没有讲，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的完整，比较保守，比较正确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圣灵是奥秘的，是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要多学习。那么圣灵的工作跟大家讲，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那么圣灵跟这个圣经是圣灵的话，我们也跟大家讲圣灵与纠纷，圣灵与成圣。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圣灵跟恩赐，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非常重要。那么圣灵的恩赐到底是定义是什么呢？我想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在就是这么讲神赐下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侍奉教会，这个就是圣灵这个就是我的定义。圣灵恩赐的定义就是divine empowerment for service to the church， 神赐下的能力使我们可以侍奉教会。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定义会提到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那么以下的时代，或者在启示录，或者在将来的时代会怎么样，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我先从这个角度我们看，请你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请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都会严肃的来查考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当然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我其实很盼望跟大家一起看的。那么还有刚讲到圣灵的这个恩赐呢，罗马书也有提到。那么我们先来看圣灵的这个恩赐，我们看第十二章，我先从第1节念到11节。他说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现在他讲属灵的恩赐，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第4节，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圣灵真理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真理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真理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帮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一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我们暂时读到这里。啊，我们这一堂呢，要讲快一点，而且呢，我们会应该是讲到十二章到十四章，啊，不过基本上呢，我想我们没有办法一节一节的看，虽然我非常盼望能够一节一节的跟大家看，所以十二章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一段是在讲圣灵的恩赐。那么当然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呢是一个引言，它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人没有人被圣灵感动说耶稣可以做主受咒诅，也没有人说被圣灵感动说耶稣是主。所以你看到这里的神的灵，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然后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其实这两个应该是 parallel， 是要平行的，所以神的灵不是圣灵，所以这个讲的是同一位灵。那么这里讲的是，如果一个人要真的从心里说耶稣是主，他承认从心里面，不是做给人家听，不是做给人家看，是真的心里承认，心里接受，心里承认接受耶稣是他的主人，这个只有圣灵的动工，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自愿去称自愿顺服在主耶稣的主权底下。所以这个呢是讲到他的一个引言。然后第四节呢他就讲到说恩赐有分别，这边讲恩赐有分别，他是说恩赐有分别，圣灵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就是一位，所以他在强调 the original， 他真正圣恩赐的来源在哪里呢？只有一位神啊，就是从圣灵，恩赐是从圣灵来啊，他把圣灵称为主，称为神。但是基本上呢，当然我们可以讲到这里，这边讲到圣灵主是主耶稣，神是圣父，可以讲说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也是可以从这边出现。但是我要你看的是第七节，第七节是他讲到圣灵的目的，圣灵赐恩赐的目的是什么？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你如果这一点搞清楚的话，很多问题就解决了。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说，圣灵显在人身上，显在个人身上是什么？叫人得益处。你看英文圣经很清楚， To each is given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Spirit for the what?
Common
good。 就是说如果我们用华文圣经讲说，圣灵显在每一个人身上是叫别人，叫众人，要众人得好处。圣灵赐恩是给我们，不是叫我们的好处，是叫众人，叫其他的人的好处。圣灵赐恩赐呢，是要我们去服侍别人，去特别是教会。所以刚才你知道为什么我定义教会恩赐是这样，是神给我能力，神加添我能力，神赐我能力，使到我能够服侍教会，这个才是我们讲在教会时代里面的效果。大家看教会时代里面，这是神非常我觉得非常感恩的地方。当我信主之后，神没有撇下我成为孤儿，把我放进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有牧师教师他们来培养我们，来教导我们，来牧养我们，然后他还给我们弟兄姐妹来彼此的服侍，他们又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各样的恩赐，然后呢，我们彼此服侍，这个是非常美丽、非常感恩的事情。神当我信主之后，他把我放在教会，有牧师、教师来教导我、有牧养我，还有弟兄姐妹来爱护我、提醒我，而且来服侍我。那么我也服侍别人，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这个是我们要为教会常常感恩。原来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 中成长，知道我们见他的面，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是 for common good， 是叫众人的好处，不是叫自己的好处，这个很重要。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也提到这件事情，他说神所赐的，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的话呢，他说神在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他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呢，他把各恩赐赐给每一个人呢，是叫，然后呢，他说这些恩赐是什么呢？在十一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跟教授，这些都是恩赐，但是这些有特别恩赐的，不是一般的恩赐啊，所以你会讲到恩赐的分别，但是我们暂时笼统的说，因为等一下我们讲到恩赐的种类有很多，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圣经是不是有把所有属灵的恩赐都写出来呢？应该是没有啊。我们看到你比较罗马书、彼得前书、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你看他们用的这些历史清单，他列出来的这些恩赐呢不尽相同，就是这边有这边也没有，这边又有，所以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但是这边有几个是比较重要的。他说神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我们知道使徒跟先知就是给我们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就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面，然后还有传福音的，然后他有牧师跟教师。为什么呢？神给我们这些恩赐是做什么呢？神给教会这些恩赐为什么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一说牧师教师的目的是什么呢？ equip the saint， equip 装备，成全，成全是装备的意思， equip 成全圣徒，然后呢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不是说牧师什么都做，而是说他装备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起来服侍教会，所以各尽其职，每一个都尽他的职分，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就看到很重要，圣灵为什么给我们恩赐？圣灵给我们恩赐是要建立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弟兄姐妹，所谓教会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人，就不是建筑物，不是四面墙，我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是要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恩赐是为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你一定要注意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这里，我想我就按照我的这个 PowerPoint 跟大家讲，你如果我按照圣经一个一点讲，恐怕我时间不够，但是我们就把重点讲出来。圣灵恩赐的目的呢，就是要建立教会，要使众人的好处。那么第二点呢，圣灵的对象是谁呢？对象是谁呢？上面刚才我们读到圣灵显在对象是个人，个人是谁呢？所有的基督徒，个人是所有的基督徒。英文圣经翻译 to each， 每一个，圣灵显在每一个人身上啊，叫他们，圣灵显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众人的好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刚才提到以弗所四章七节也是讲得清楚，他说我们个人蒙恩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你看到吗？个人蒙恩， but grace was given to each one，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神都给你一个恩赐，而是量给你个人。所以神按照他的主权分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彼此去服侍。所以这边看到，我再强调一次，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不管你是，只要你称作，只要你称为基督徒，你就有恩赐。不管你是男的女的，不管你是老的少的，你都有恩赐。所以问题是你用还是不用啊？所以这很重要。所以如果每一个人有恩赐呢，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服侍别人。当然有些人比较会安慰人，有些人比较会管理，有些人会有这个懂得物流，有些人会finance 就是金融但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只要你去安慰、去鼓励、去关怀，这个就是当你做的时候，众人就会认出来。记得吗？我们讲过一句话，如果是要我的恩赐是造就别人，这样我怎么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很多造就，那个就是恩赐。”问题是你动还是不动？你起来服侍还是不服侍？你多服侍，众人就会认出来。所以你多服侍的时候，你的恩赐就会显出来。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什么都看不出来。所以你一定要动，一定要起来，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服侍别人。不管你是这个安慰也好，问候也好，这个是接待也好，都是可以的。然后彼得前书四章十节也是这么讲，他说个人要照做所得的恩赐什么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我们应该彼此服侍，我们要使用我们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常常注意你旁边的人，去关怀他们。你说等他有问题来找我，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懂辅导学的话，我为什么会找你？因为我找你是因为你，我常常感觉受到你的爱，我有问题来找你。如果你平时都不理我，我有问题我第一个就不会找你，除非我知道，如果你关怀弟兄姐妹你才能够看。所以在主日是最好的，主日你有时候我们站在门口，很多弟兄姐妹跟我们握手的，我看看他的脸色今天不大好啊，这个等一下要找他要找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这样握手的时候，看看这个脸色可以啊，下一个啊，很重要的。你在教会里面看啊，哪一个需要安慰，哪一个需要鼓励，哪一个需要责备，我们看大家关怀，这个是主的教会啊。你要知道坐在你旁边那一个人，那一位基督徒是谁，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他是谁，他是神眼中的同人。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敢欺负他，我们中国话叫打狗看主人，有没有看他主人是谁？他不是狗啊。所以你要知道你敢欺负他，他老大是谁啊。所以你要知道在你旁边，主耶稣说如果你把一杯水给那个小子喝，你就是给主耶稣喝。所以你要是服侍主耶稣，你就服侍在你旁边的那个人啊，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服侍神，赐给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是什么呢？要我们去服侍众人，这个观念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第一点呢，就是神恩赐圣灵的恩赐，目的是要服侍他人。那么圣灵赐给我们的对象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第三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圣灵恩赐的分配，或者是说神怎么样分这个恩赐呢？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你看第十一节，十一节他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有这个恩赐啊？谁决定的？神决定的，是圣灵决定的。像今天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去我要这个恩赐，我要那个恩赐，你不喜欢神给你的，你要找别的，对不对？你要知道恩赐是他主权的决定，不是你我要还是不要。当然我知道你会马上讲说，下面不是说我们要求更大的恩赐吗？等一下我才讲那个啊。但是现在呢，我要告诉你恩赐谁决定，神主权的决定，他 decide， 他决定给你什么恩赐，你就是什么恩赐。那么除非你说主我不要这个我要那个，每一个都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样是不是说你认为神给你的不够好，你要更好的，那是骄傲呢还是贪心？为什么你不满足于神所给你的呢？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也是常常圣灵是什么，我们要更多。我告诉你，神给我们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应该满足在主里面，我们应该满足神所给我们的一切。主啊，太多了，太丰富了，主你真好。今天不是主我还要多一点，贪得无厌，这个就是那个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是神按着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是神主权给我，我就按照神所给我的去做。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八节也是这么讲，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 你看神自己的意思，把自己安排，如果你看上下文，他还是在讲这个是恩赐，把他安排在个人身上。所以神把我们安排，为什么你会坐在这个位置？可能神有旨意，就是要向旁边的人问候他，安慰他，鼓励他，多认识他，服侍他。所以神怎么样安排，不管神安排你坐在这个位置上面，还是在神安排你在生命的这个环境里面，安排你在这个职位，安排你这个邻居，安排在你有这个环境，这些都有。如果你相信神有主权，你来到这个地步，来到这个位置，不是偶然的，必然有神的意思。这样的话呢，你按照神给你的机会，按照神给你的这个恩赐，你去照顾旁边的人。所以我们要按照，要清楚，很多时候就是说，神给你的你不要，你要神没有给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满足在神所给我们的一切，而不是要我们神给的你不用，你需要做别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问题。好了，神恩赐的恩赐的目的，恩赐的对象，恩赐的分配，再来是恩赐的时代。刚才我们提到恩赐的时代的时候，其实我可以这么讲说，这是恩赐的教会的时代，可以这么讲说，神赐给我们恩赐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使用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特别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不过我想这个很重要，我们来讲一下。使徒行传一章五节说，约翰是主耶稣说，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呢？圣灵还没有洗礼，所以不多指的是多几天你才会圣灵的洗。这样圣灵的洗是什么呢？下一节就给你看到圣灵的洗是什么呢？圣灵的洗礼就是说，神把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把它放在教会。教会这个观念只有在圣经新约里面出现，因为这个是一个奥秘。这个教会呢，教会是什么呢？不是犹太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教会是神的选民，但是不是民族，这位选神拣选的民族，但是教会是神拣选的人的各样的人，就是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么他神把外邦人、犹太人把他们放在同一个身体，所以你看英文圣经就很清楚 ，We wer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是我们把神把我们一起洗进一个身体，所以这个是超自然的。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使我的眼睛得开，使我重生，神使我内住，神使我这个有恩高，神这些呢，全部呢，包括神使我把我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是超自然的，所以这个就是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当主耶稣在提到这个教会的时候，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我们跟大家讲过，他说 I will build my church， I will in future tense， 是我要将来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个磐石上。但是主耶稣在的时候呢，他没有说我现在就正在建立教会，他是说我将来要建立这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还没有存在，是当他升天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他说再过几日你要受这个洗。但在这个几日之后呢，就是五旬节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圣灵降临的时候，就这个就是圣灵的洗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从那边就知道这个圣灵的恩赐呢，是教会时代的一个特征。因为神赐下圣灵是普遍性的，全部信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在旧约里面的信徒没有圣灵的内住是选择性的，而且是短暂性的，是局限性的。但是在新约的圣经是所有的信徒都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恩膏，所以是所有信徒都有恩赐。所以呢，这个奥秘呢，在以弗所书说以前是世人所没有知道的，但是这个奥秘是在新约的时候呢，出现在使徒跟先知他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跟非信徒这个非基督徒不是非基督徒，外邦人跟基督徒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一起，这个观念呢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才出现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呢就是神赐给我们 属灵的恩赐就是要建造教会，所以我们来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就讲得很清楚，神所赐的，刚才讲到神所赐的这些呢，是要成全圣徒，就是要建立这个要装备信徒，让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他们长成基督的身量。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属灵的恩赐或者圣灵的恩赐呢，目的呢是要建立教会，目的是要建立教会。所以这个我可以这么讲说，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说，这个圣灵的目的呢，就是要是叫这个恩赐的目的是叫别人得好处，那么恩赐的对象是基督徒，那么他恩赐的分配是神主动的选择，那么恩赐的时代或者恩赐的应用呢，是在教会时期，是在教会里面，是分给教会，让我们建立起教会。所以我想这个教会观念应该很重要，意思说你在教会里面要努力的去服侍众弟兄姐妹，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么我们来讲到这个恩赐的种类我们讲得很快啊，恩赐的种类，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的种类呢，好几处的圣经。那么这个一处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那边讲到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都是在讲圣灵的恩赐，那么在十二章二十八节他就列出一个清单，一个 list 说神的教会，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他有排列，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的行异能，再次的是得恩赐医病，然后呢帮助别人的，治理的，说方言的等等。然后呢在以弗所书刚才我们也看到这个有另外一个 list 一个清单，说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么这两个清单呢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更多前书比较多。但是呢你再看下去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那边又有另外一个清单，他说这人蒙神赐的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信心，有医病赶鬼，有行异能，有先知，有辨别诸灵，有说方言，有方方言。你看这边的 list 这边的所列出来的呢不尽相同，这边有，这边有些地方有，有些地方没有，所以他应该不是说他给你一个完整的清单，他只是告诉你这边一些例子。那么罗马书也给你一些例子跟多前书也给你一些例子。我们看罗马书的例子，罗马书在十二章第六节接下来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说预言的，有说知识的，有做教导的，有做劝化的，劝化就是 counseling 了，做劝化的，或者是然后呢有施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举手，你们有没有人寻求施舍的恩赐你懂什么叫施舍吗？奉献的恩赐我很有奉献恩赐，我马上给你通知邓牧师哪一个有很快我们都要什么恩赐？奉献恩赐不要这个我不要。原来有没有奉献的恩赐的，他很喜欢给钱的，我告诉你他这个是最大的恩赐当然不是最大的，我认为最大的我告诉你，你能够奉献真的是神给的恩典，你知道吗？神没有给你恩典你奉献不了，你懂施比受更为有福吗？钱本来就不是我的，你神放在我这边那我分多么好，本来就不是我的嘛，他叫我去分配，我分配的人他跟我说谢谢。你知道吗？当你把这个金钱或者有人有需要你给他的时候，你得到的，他得到钱你得到很大的满足，你知道吗？而且呢属灵的部分主看住你，所以你看到这边他有施舍的恩赐，还有治理的恩赐，这里就是管理这一方面那么还有一些所以这里你看到这里的这边所列的这个跟刚才所看的也不尽相同，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到底有多少种恩赐呢？我们不知道，圣经列出很多，有些人也解经家去找说大概有二十几种，但是也不一定就只有这二十几种，可能还有很多种，因为神自己安排时他配搭的时候呢，神配搭那个配搭两个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好像一个 一个，他用一个词，就是一个画家，他有一个颜色笔，然后他有一些装灯，这些颜不同的颜色放在他的板上面，他怎么样调是由他自己调，所以可能你有不止一个恩赐，你可能有好几个恩赐，但是你可能有讲道的恩赐，然后有施舍的恩赐，有劝勉的恩赐，有管理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尽相同，但是我怎么知道我有哪一个呢？你尽量去服侍，人家就会看到。所以只要你去服侍，因为恩赐是叫别人的好处，如果他没有得到好处，你讲那个是没有用。你不相信，你要我唱歌，你看，我认为很好啊，你认为不好，就可能就是你们没得不到好处，就跟我讲，弟兄没有不行，真的没有，这样我就应该停了，对不对？所以你尽量去服侍的时候，他说，哎呀，我真的得到安慰，我真的得到帮助啊，那个就是有了，这样那个就 it works， 就说啊，这个是有效的，这样我真的是有那个恩赐，因为大家都得到我的好处，我当这样做的时候，大家都到，这样就是的，这样神的意思就是我这样服侍，这样你就去服侍好了。所以你多做呢，不是你说，别人说得到好处，那就是了。所以特别是我们在这边朝向这个方向去，我再给你看多一个清单，在跟彼得前说，你看到有圣经有好多不同的这个 list， 不同的清单。他说彼得前书四章那边是怎么讲，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你看到吗？再强调一次，恩赐是要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就按圣言，按照神的圣言讲，所以讲道只能够讲神的话，若有服侍的啊，这个也没有人，是不是很多人愿意去做服侍人的呢？这个是当然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发现姐妹都很谦卑的，女姐妹很愿意谦卑服侍弟兄，把她高高坐在上面被人服侍，你们笑就是同意了。所以我们应该这样，我们应该学习放下去服侍啊，学习就是我们像姐妹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啊，所以我们愿意放下去服侍啊，服侍众弟兄姐妹去学习，按照神所赐的力量。你说有我没有力量，你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力量，孩子有孩子的力量，按照神给你多少力量就做多少，不用做到死的，对不对？啊，所以神给你有这个力量，你能够服侍真的是你的福气，你能够有恩赐能够来服侍别人，这个是你的福气，因为这个恩赐是神给我，让我能够做，可以享受到彼此。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当你安慰别人的时候，当别人得到你的鼓励的时候，你得到很大的满足，而且你们的关系又因着这样的彼此的服侍关系就非常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然我们很喜欢讲到恩赐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讲方言啊，这个方言怎么样呢？这样很多人讲说啊，方言哦，他会讲方言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圣经里面的方言很清楚 ，the definition 方言的定义啊，很清楚的。今天人很多人讲方言是什么？我讲了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说谁要学方言，你教他，他会教你，因为他从灵恩派来，他学过怎么讲方言。哦，原来可以学的啊，可以学就不是方言了，对吗？圣经的方言是不用学的。你看这个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他们是个人。其实我告诉你，方言是什么？方言是一种语言，按照文字来讲呢，是一种 language， 一个 dialect， 就是一个地方的语言。有人讲潮州话，对不对？有人讲福建话，有人讲我到温州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在中国的温州啊，他说只要你走一天的路程，他们就是另外一个乡，他们讲的话我完全听不懂。像中国有多少种方言？好千种，但是都是听得懂的方言。圣经里面讲的方言呢，都是听得懂，圣经里面没有听不懂的方言。很多人别笑我讲下去，我去解释为什么方言，到底为什么有人讲听不懂的方言。使徒行传二章八节的说，我们个人怎么能够听见他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什么相谈是什么？Our native language， 意思说我们用的是我们家乡的话，所以方言就是地方的语言，家乡的话，所以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圣经里面的所有的每一个字都有它的意思，字有字的意思。他说，当然 你如果要跟我讲这个，我太太是这个河南人，她跟我讲河南话，我就真的听不懂。其实她不会，她是香港长大，所以她不会。所以你只要跟我讲另外一个，当然我听不懂，不懂不是说她讲的人当然懂，我不会那个方言，当然我听不懂啊。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知道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方言，都是讲语言。当然，我们如果你仔细去对这个课题有研究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早期我们讲，可能二三十年前啊，有人就是说啊，有人讲方言，他就马上录音，录了之后呢，然后呢，寄去全世界的语言专家，让他们分析出来，这个完全不是方言。为什么呢？语言它有一定的规矩，它如果哒哒哒哒哒哒哒讲完之后，一直 repeat， 他讲不出来，他不可以 repeat 同样的东西，可是他是乱讲。如果我讲那一句话，再讲一句，讲那一句话，我可以 repeat， 对不对？我可以重复，对不对？如果你重复不出来，你根本就不懂乱讲，你随便乱讲，你讲前面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不过我再教你，你仔细听讲方言的人，现在这些是他们教我的，他们讲的只是那几句，那几句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可见这个不是方言，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方言，这个呢，圣经里面的方言是福建话，地州那大地州话，是我们广东话，等等啊，你们讲的我们都听得懂的，不会是讲一些听不懂的。所以方言呢，一定是地方的语言。这边呢，我要跟大家讲说，方言是为什么有方言，你知道吗？很多人讲，哎呀，方言我们要造就自己。他说不是的，你们不懂，方言呢有两种，一种是公开讲的，所以要翻译；有一种是我私底下讲的，我在这里祷告。这样说，祷告是什么？我祷告像神，这样讲什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这样祷告干嘛？他说我在祷告神。我说你在祷告神，你都不知道他讲什么，这样怎么叫做祷告神呢？你都不知道你自己讲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你根本讲不出来。这样你要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方言，方言的目的是什么？请打开跟郭前书十四章，我要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如果你看第十四章，我们看第二十节，我们从第二十节看起。他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第二十一节，请看，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样看来，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不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到，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好了，我们停在这里。这节圣经什么意思啊？因为你看到吗？第二十二节，这样看来就是二十一节要连接二十。这样看来，方言，所以他在讲说，为什么讲方言呢？因为律法上 ，OK， 律法是指旧约吗？旧约怎么说呢？旧约以赛亚书二十八章那边就讲到说，神曾预言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呢，我用我的先知不断的向他向他呼召，从摩西直到所有的先知以赛亚，不断的呼召，他们还是不听我。好，你们一直不听我，有一天我要用外邦人，你们看不起的又肮脏又污秽的外邦人，我要用外邦人你看不起的外邦人的口，用他们的语言向你说话，你们还是不能听。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个是审判。讲方言是要对以色列人一种审判，因为神要用外邦的人。所以你看到雨旬节下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外邦人信主，这些犹太人说，哇，这个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醉了。不是醉了，是神要给他们看到这个是审判，你们一直拒绝神。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主耶稣用比喻吗？你知道比喻吗？是主耶稣用比喻，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呀，比喻是让我们明白圣经，那是对的，但是那个是对一半。为什么？如果是比喻是神主耶稣要我们多明白圣，多明白他讲的话呢？主耶稣一开始第一天就用比喻，其实没有，主耶稣第一天没用比喻，他来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的时候才开始比喻。为什么到一半才用比喻呢？那句话是什么经？因为他们说主耶稣赶鬼是靠鬼王赶鬼，他们就亵渎圣灵，说主耶稣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再跟你们讲，什么意思？你们的审判到了，我现在讲呢，我要用比喻讲，我用比喻讲是什么呢？叫那些有的可以，那些虚心学习有信心的就听得懂，没有信心的就听不懂。所以比喻是一种审判，对犹太人来讲是一种审判，因为他们不信呢就听不懂，信的人就听得懂。所以耶稣的比喻，主耶稣的比喻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是一个审判来的。所以方言也是一种审判，当他讲的时候不听，为什么听不懂？因为在比喻的时候，他说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也不明白，为什么呢？怕他转过来有我生命，因为是审判。方言是对犹太人是审判，为什么呢？我用你们看不起的外邦人向你们讲，你们还是不会听，这个是审判。所以这边在告诉我们说，第二十二节，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好的，你要讲方言可以，如果我们当中有犹太人，你就讲方言吧。如果当中没有犹太人，为什么你讲方言？因为方言是要证明给他们看，他们要神的应许，神的预言在他们当中应验，这个是要审判犹太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方言？除了有犹太人当中你就用方言，而且我讲的方言不是滴滴答答没有意思的东西，是用我们家乡的话跟他们讲，他们也不会信。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什么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二节，他说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么他讲到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外邦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他们仍旧不听我。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方言。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讲方言啊，但其实我们也讲方言，对不对？你们讲福建话啊，就是讲方言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呦，我们不讲方言。我告诉你，方言呢，这个字是正规正真，这个方言正式的用法就是地方的语言。但是很多人把它当作是灵恩派讲的专有词用词。I'm not going to give up my term for them。这个词是真的，我要方言就方言，我讲方言，福建话了，讲潮州话、讲广东话都可以。妈妈的不是很好，可以还是可以讲。但是呢，我们讲方言不是那个，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没有犹太人就不需要证明给他们看，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些人呢，都是在他们讲他们家里的方言。那么你很多人说不是的，他们在讲天使的语言。哦，天使的语言哪里有讲天使的语言？有，他说哥林多前书那边不是讲到有天使的语言，所以他们在讲天使的语言。真的吗？圣经里面讲的天使的语言这句话是在讲，他说如果你仔细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话呢，你会发现他这里讲什么。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语言，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发一样。然后他就说我若有先知的讲道之能，可以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我如果有全备的心，我能够移山。然后呢，我若将所有的周济人用舍己叫人焚烧。好了，这边请问保罗，你有没有焚烧自己？有没有？没有啊。保罗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看过保罗移山的？愚公移山就有，保罗移山就没有。那么他说保罗你是不是有各样奥秘？保罗我知道是使徒，你有很多奥秘，但是不是各样，不是所有。所以这边我们要讲什么？保罗其实在，如果我们讲说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在研读圣经，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我们查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每一个字有字的意思。 句有句的意思，有语法，有文法。语法、文法，它的 present tense 还是 past tense， 就是过去式还是，这些很重要。future tense 刚才我们提到，将来是很重要。众数还是单数很重要。那么语气重不重要？语气重要。请问这个语气是什么语气？如果你看十三章的语气呢，其实是保罗责备语气，一种 sarcastic 的语气，一种讽刺的语气。那么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段圣经，请问保罗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如果能够讲万人方言，保罗你能够讲万人方言吗？我说没有。我如果有天使，我说没有。如果我能够讲道之能，明白各样，没有。如果我能够移山，没有。我能够焚烧自己，没有。这个叫做 hyperbole， 这个是夸张式的手法，说如果我有这些东西，如果没，根本没有。所以你用这节来讲，来建立你的神学呢，这个是非常弱的，而且不能够成立的。天使有天使的语言，那或许有，或许没有。那如果我要严格来讲，我们在讲三位一体，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要讲看时间了，一讲这个我可以不吃饭了。请问三位一体的神是怎么样沟通的？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当然他不需要讲天使，天使是被造的，用讲被造的语言，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沟通用什么语言？你说？很多时候我们从我们有限的思想去想无限的时候是想不出来的，他们什么事都不需要不用语言啊，我看你一眼啊，你就知道了。他们沟通不需要我们这样去沟通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讲，所以我们就不要猜。但是呢，我们能够想的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所以他们用什么语言我不知道，不过可能他也不需要用语言，对吗？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在思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说用我们人的有限去明白他无限的时候，他有跟我讲我就明白，他不没有讲我就不明白。所以他说，哎呀，我讲方言，我们讲方言只有一种，叫做地方的语言。那么如果说天使，哎呀，那个也不叫方言，那个叫天使的语言，他讲这个是两种。如果能够说万人的方言跟天不一定，万人跟这个方言跟天使的语言是同一种，不一定，这是两种感受。那么他说不是的，我讲的方言是我在对神说，你们听不懂的只有我懂，但是你也不懂，对不对？那么我们来看这边，很多时候他们就用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他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他没有人听出来，是他心里向神说各样的奥秘。他讲的是这样，如果你说是奥秘，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嘛？你说我不懂，这不懂是什么？那怎么叫奥秘呢？不叫奥秘，那个叫 rubbish， 不叫奥秘。那么说这里，他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吗？他说明明圣经说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他在向神说话，你可以骂他，我不是骂他，我们仔细研究圣经。你看这个字呢，这个对神说，这个神字是 theo， 这个字呢，你会发现呢，这个字是没有冠词的。当我们圣经里面讲到the Lord， 当我们讲到神的时候，就一定有 definite article in front。The Lord， 我们就知道是指主耶稣了。这边 God 的时候，他们希腊文一定有一个冠词在前面，他没有。你看，所以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18节，他说，我们看过这一节圣经说，如今神随己意般，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安排在个人身上。你看到这个神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有一个 O 字吗 ？Hotel。就是那个阿迪克，就是那个O字上面有一个挂号那一个字，他没有。所以他没有的时候，请问他说，保罗说你们在讲方言的时候自己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在哥林多教会他们也出现这种现象。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他说，看他说讲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那个是没有阿迪克的。 像他没有用这个冠词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三十七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说我在这边游行的时候看见你们这个拜什么卫士之神的时候呢，他提到别号的时候呢也没有用阿迪格，没有那个冠词。所以这个呢，卫士之神他不是讲那个真神，那个真神呢他一定用 the Lord， 他没有讲到真神的时候他就用 God，是一个 small category， 所以他用 deal。 所以你会这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一个问题 question mark， 我不要跟你不要说一定是这样，从语言学来讲呢，这个是一个问号，我要你打这个问号，是不是这样呢？不知道。那么而且呢，在这段话里面是保罗用讽刺的话在骂他们，你们以为这样你们就比着别人进钱吗？是这样吗？所以保罗是在用这个方法来问他。所以这边呢，我个人我不认为就说讲方言呢，今天没有讲方言的必要。你如果说我这样讲，我有听过很多人讲方言，我也听过有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曾经使用过方言，我只能够告诉你，我这样讲，方言的恩赐没有，但是呢有没有方言偶尔出现呢？我不敢讲，我不敢讲。就好像说，我听过有人跟我讲说，哦，我们有一次在中国这个地方，我们没有人传福音，我们很想跟他传福音，然后尽量讲，然后突然间讲了一些话，他们说听得懂。我说我是听你的经验，我不知道那是与不是，我是第三者，除非我在那边亲眼听见，或许。所以我们就问同一个问题，神有没有可能显神迹奇事？有神迹，我们不能够说今时刚洗刚养啊，今时今代这个时候神绝对不显神迹，我不敢讲这句话。神要显神迹什么时候都可以显，只要他要就可以，因为他是神嘛。但是说神迹奇事的恩赐呢，就是说他一次每一个摸着他祷告的一定好，这个恩赐没有。所以我个人认为方言的恩赐也是没有，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讲，所以一个人不用教他就会学会，这个是不要的。所以我们用什么呢？其实如果你研，我给你一个挑战，你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整段圣经保罗是要你讲方言还是要你不讲方言？就告诉你不要讲方言，要学讲道，不是要讲方言。要学讲道找邓牧师啊，讲方言就不要，那就这个门你可以出去。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我们要学造就人的好 的恩赐。但是我再话说回来，神有给你，你自然会讲。如果你神没有给你，为什么你要去找一个恩赐你没有的呢？是不是你贪心，还是你认为神不够智慧，还是神对你不公平，还是什么？你不要找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认为有这些需要。所以我基本上我持守的立场就是不需要方言。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方言会停止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方言会停止。不过现在呢，我只是要告诉你说，方言这个是地方的语言。当时候圣经里面的确有讲，我们也看到神在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对犹太人是一个证明，犹太人的审判，这个是要应验先知在旧约里面所预言，这边出现了。好，这个是 historical facts， 这个在历史里面曾经出现过，之后都不需要。如果我们看教会历史，方言停止一段很长的时间，方言是后来才出现。我再讲一些东西，我们当然不是今天不是方言大会，所以我们是提一提就好了。你要知道天主教也有讲方言的吗？你要知道耶和华见证人里面也有讲方言的吗？所以讲方言不代表你属灵。然后我再讲一件事情，很多异教包括庙堂里面也讲方言的，你知道吗？这样为什么你要讲方言？讲方言代表什么？因为我从小妈妈就带我去庙堂，我也知道他们讲来讲去，但是现在我信了主，这个东西是错的，我知道。所以你不要以为讲方言就是很属灵。我再说一次， 你要知道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教会是不是很有很多方言，很多很多恩赐，是不是啊？你仔细看，保罗说你们样样的恩赐都有，但是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是最属灵的教会吗？不是，就是他快乐，他是最糟糕的教会。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恩赐很多就是罪，我告诉你，很多时候呢，神怜悯你给你这么多，其实是你们最糟糕才给你这么多。因为神属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成熟的属灵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同意吗？你信心越强，你就不需要这些证据，你是凭着信心。当你越来越属灵的时候呢，全部是靠信心。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是信心，不需要看这些东西。你要看神迹奇事，我告诉你哪里看，看启示录。将来神迹奇事会出现很多，你最好呢，主啊，千万不要我在启示录啊，你也不要在启示录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哇，大混乱。那时候呢，你看启示录，你好好读启示录，你会怕的。又讲方言，又形式歧视，哇！你看了之后，他们要躲进山洞里面，最好不要出来，最好我们不要碰到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一定会出来，一定会来的。他来的时候，你要看其实凭信心。那时候呢，没有信心的人全部跌倒。我们呢，就是凭什么呢？完全信靠这本圣经。圣经没有讲我就不信，圣经有讲我信。你跟我讲很多经验 ，good for you， 不过不关我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不能够讲，因为你讲说，哎，你知道吗？昨晚神半夜，主耶稣半夜来跟我讲话，他的手放在我的肩膀，我们一起走在花园，你没有看到没？我没有看到，我怎么知道？是你在你的梦里面，还是你在你的魂体下？我不知道，你都搞不清楚，你问我，我不会用你的。你讲如果真的 good for you， 不过我不信，我有圣经就够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经验呢，难道跟圣经是这样安定在天，一点一画都不一点一画都不改变吗？我告诉你，随时间的改变，你的记忆越来越糟糕，你都忘记是走哪里是谁来，你都搞不清楚。我告诉你，如果你问我的意见，我说没有这个。为什么呢？如果神出现的时候呢，你不会放手在他的肩膀一起走花园，你会做什么呢？你会像以赛亚说：“糟糕了，我有祸了，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在嘴唇。”你看到吗？大先知以赛亚看到主来的时候，他吓到要死；以西结看到神来的时候，也是吓到要死；丹尼利看到神来，彼得看到神来。每一个人看到神来的时候，有谁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没有人。所以你看到那个，我看了，你说什么啊？你们自己笑，这不可能的。你要知道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不过是渺小尘土都不如。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我们的神有多大吗？你手放在神的肩膀上，哇哟，做梦。你扑倒在地都害怕，你站起到主啊主啊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天使还要给他扶起来，给他。你看约翰，你看这些人看到神的时候，你真的是战惊的，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你要知道旧约里面人，他在摩西，神在跟摩西说话的时候说，百姓千万不要过来，你过来我一定击杀你。因为当时候你要亲近神，只有一个可能，通过耶稣。你要按照神的方法来，你不是随便来。所以今天很多人在圣经以外跟我讲这些东西呢，我是完全不接受的。因为如果我一打开这个门，我就不懂你讲这个，我也讲这个。今天你有没有听到很多人讲，哦，他上过天堂下来，然后他就讲到天堂。第二个，我也上过上来，两个人讲的，他讲 A， 他讲 B， 他说不是你讲错了，他们两个吵起来，叫我相信谁？你说，现在不但是上天堂，还有人下到地狱上来了，这样你听谁呢？现在？我说我什么人都不听，我只听圣经的话，同意吗？只要我们站立在圣经的这本圣经是几千年都不动的，我的信仰建立在这本圣经上面，我就不动摇。不然的话呢，我跟着随波逐流，跟着人这些经验呢，这些经验我也不知道是与不是。 我也不会去理他，我只要圣经就够了，其他的我不管。那么有些人说，哎呀，不讲方言，我们讲预言，你看我怕不怕预言？弟兄姐妹，我劝请你，你要一定要记得这节圣经，生命记18:20-22，他说如果有人胆敢用耶和华的名说未曾吩咐的话，这些人还要被治死的。所以你要跟他，你说你在代表神的话，请想三思。如何？这样怎么知道是神的话呢？他说，他如果说的一句话都不成就啊，有一个字都不成就啊，就不是了。现在很多灵恩派的教会里面站起来说，哦，我讲，然后呢，哎呀，我还没有到这个程度，我还在 practice。神的话没有 practice， 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就处理了。不然的话，我的生命就完了，因为神说我永生，不是永生，那个永不是永，这样就完了。永生就是永生，永死就是永死，因为我的生命就是完全依靠神的，一点的话不能够。所以你要知道非常重要的，你敢讲圣经已经够了，我不用离开圣经，这个就是我们基础。圣经，神已经给我们完成了神的话，这个就是完整的，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会动的。我知道了，要我吃饭了。好，我们看到圣灵的恩，圣灵的目的，恩赐的目的，对象分配，时代种类，局限呢？其实如果你看13章啊，我不讲这个，13章他就讲到说，我让你跟你讲，你要追求更大的恩赐。他讲爱，爱不是恩赐，所以他就讲到爱的意思说，你恩赐有局限，你真正要追求的是爱，不是恩赐，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看恩赐会停止。再是这个13章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13:8-12，能讲到恩赐到后来也会停止。所以我说恩赐是在教会时代神给我们建立教会用的。有些人说到了天堂怎么办，我告诉你，到了天堂我们什么都有的，我们也不需要，你不需要我安慰你，因为你会喜乐到开心的不得了，因为在天上嘛，大家都蛮有福气，没有你最讨厌的人，那个恶人也不在那边，犯罪的人也不在那边，都是有主在那边，有天的这个天使在那边，有主耶稣在那边，有圣灵在那边，所有主给我们的福气都在那里，那是最完美的，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所以看哥林多前书13:13-18，他说爱是不有不。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到终必归有，他先知讲到有一天也会停止，说方言有一天也会停止，知识有一天也归于无有。所以他说这些呢是告诉我们会有一天，当然我们如果花时间进去讲，讲到什么时候呢，有很多争论，有时候是那个完全者到，有些人讲那个完全者就是指圣经，有些人讲是主耶稣再来，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仔细辩论。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会停止，这个大家就知道。那么现在讲到这个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在基本上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永久性的恩赐，有一种是暂时性的恩赐。什么叫做永久性的恩赐，什么叫做暂时的恩赐，或者是我们讲说永久，就是其实也不是永久，是在教会时间时代里面出现的。那么暂时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讲有暂时呢？或者我们叫做 foundation 呢？也就是说神在立写这个圣经的时候才出现的。我们跟大家讲过这个哥林多前书12:12，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保罗说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显出我使徒的凭据。为什么他要显出使徒的凭据？因为他要告诉你，我是神的代表，我所写的是神的话，所以他要显出他使徒的凭据来，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使徒保罗你所写的我可以接受啊，其他什么多马这个还有一个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福音我们不听，只有使徒所写的我们才听。那么在使徒行传2:22，刚才讲到，我们跟大家已经讲过这一段圣经啊，讲到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弥赛亚呢？他在彼得讲道的时候，他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为什么呢？要将他证明出来。所以这个神迹奇事的目的是要把他们证明出来，把他们 找把他们 mark out， 把他们 identify， 把他们找出来啊，原来他就是弥赛亚，我们要听他啊，他们是使徒，他所讲的我要顺服。希伯来书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他能够显出使徒的凭据，他显出使徒的凭据是靠神迹奇事。我们已经跟大家讲过，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行神迹？当然不是，除了使徒之外，没有人能够行，所以他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使徒。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使徒不在的，请问这些恩赐会不会在？这个恩赐就不会在了。我再说一遍，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没有说今天没有神迹奇事。如果神要可以，他要就有，但是普遍性有神迹奇事的恩赐没有，恩赐没有。因为如果有需要的话呢，神在他的智慧中要显神迹，他可以显。那么将来在启示录还会很多神迹奇事，我们并不奇怪，所以不要。不要说哎呀我一定要神迹奇事，也不要说完全拒绝，也不要完全的抵挡，也不要完全的追求。我们按照圣经所看的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使徒已经过了，神迹奇事已经过了，所以暂时现在就没有，将来在启示录的时候出现，那是他，那个是神有另外一个计划，那个是以后我们有机会来讲，在末世的时候，有末世的时代里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讲连保罗他能够行神迹奇事，到他晚年的时候，以巴弗提生病，提摩太生病，这个特罗菲摩生病，他也没有医治好他们，可见保罗也没有了这些恩赐。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恩赐当神给他见证完了，做完他的功之后呢，就不需要做了。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给大家看到这些例子。好了，我们今天基本上已经跟大家略略的看过恩赐的目的、对象、分类、时代、种类，还有行这个恩赐的终结。当然，我们在今晚的问题解答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写很好的问题来回答，今晚会回答你。如果你们很会睡觉的，奉陪到底。那我们总结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六节，圣灵是一位隐藏的人，圣灵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位，他是神。那么他来的目的呢，是保惠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保罗把这个主耶稣说，另外同一种同一类同跟主耶稣一模一样的一位来，他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再说一次，基督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有圣灵来跟我们同住，而且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用离开。你说到天上怎么办？天上他就在那里嘛，对不对？他不会离开的。然后呢，我们讲到一堂讲到的时候，圣灵是那奥秘的灵，他是神秘的，他是隐藏的，是背后的。但是他当然他的目的是要彰显耶稣基督，我们跟大家讲，但是这又隐，竟然因为它是隐藏的，是有奥秘的，所以有很多人不明白，不奇怪，很多人不明白。可是我们常常祷告，多读圣经，我们对圣灵的了解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去了解，不是从外面去了解，不是从经验去了解，是从圣经它自我启示。你要了解我，你问我，你从外面听听风风雨雨可能不准。你要明白，要了解我，你直接问我。我们要了解神，直接来到神的话，神的话讲的是最准确的，其他的不需要。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对圣灵误解，很自然的有这件事情。但是最重要的，你要记得，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荣耀耶稣基督。我们如果跟随圣灵的话，我们就荣耀耶稣基督。他来是要带领我们归向耶稣基督，我们就归向耶稣基督。他来是要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样呢，我们是在顺从圣灵。圣灵不是要彰显自己，不是他。我猜呀，我本来想要做小弟的，圣灵应该不会做小弟这回事情。不过既然我讲了，你懂吗？ 教会做一个报告，啊，圣灵没有消息，他不照自己，他照耶稣基督。啊，我每次去讲道的时候，我是拍一张然后送给教会，他知道可以为你们祷告，为我们祷告，对不对？所以我想，他来是要荣耀神，要荣耀主耶稣，我们就按照这个计划去，我们就是顺从圣灵。所以不，我们圣灵的目的不是要彰显自己，不要突出自己，不是的。他只是讲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的话，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我们给大家看过，主耶稣是说看到父做他就做，父要做什么要，他说每一件事都顺服主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看出来，我们在这个在今晚在讲的时候，我会再讲清楚一点有关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会尽量的讲，但是我猜我们也不会，我们还是不会完全明白。所以我们要做总结了。所以圣灵的大能，我们只是简单的稍微让大家明白，圣灵是奥秘的灵，圣灵的工作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他已经在哪里。创世之前他已经在哪里，到末世的时候他已经在哪里。那么我们看到神的话，圣灵，圣经就是圣灵的话。那么圣灵是带领我们来信耶稣基督，那么圣灵是使要我们成圣，要来越像耶稣基督。那么最后呢，圣灵赐给我们恩赐，是给我们教会彼此服侍，这是何等美好，何等好的计划。主，你的计划是超过我们所想所知。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给我们救恩，你还给我们圣灵来催逼，来带领，来引导我们归向你。是的，我们巴不得我们这里多多明白，像何西亚书所说的，我们要务要认识耶和华神，要借力追求认识他。当我们思想到主你永恒的救恩计划的时候，原来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完美。你想到我们在以最挣扎的时候，真是需要一位保惠师就在我们的旁边，不断的来引导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俯伏敬拜，称谢，感谢我们主想到这么的周到来引导我们。因为主你应许我们将来我们必然得荣耀，这个荣耀是主赐给我们的，我们是不配，我们何等软弱，但是主你真是一位好的主，你真是一位好的上帝。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真是全心全力在你的面前要献上感谢。谢谢主为我们想的这么做到。主啊，求主你让我们真是按照你的心意，把你的计划都行出来，将荣耀归给在我们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得高举，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